Hi Angela，
Hi Manny，
我们互相打招呼应该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一个多月前了，没错，
没错，因为中间发生蛮多事情的，不过这东西我们等一下闲聊的时候可以聊一下。那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呢，要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一集的干爹。那我们这一集是由乐天 Kobo 赞助。那乐天 Kobo 在1月31号到2月5号的台北国际书展期间，在世贸艺馆的 C520 摊位盛大展出。现场除了可以体验全系列电子书阅读器外，还有现场购机独家最优惠案型，摊位打卡新户再领取限量好礼。除此之外，线上书展的部分也有同步优惠，在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结账的时候输入 Kobo WOW 就可以享75折优惠，单笔满2000再抽乐天点数2000点。电子书阅读器呢也有网络平台的优惠，热销款全系列最高折1850元，最高再送1600元的购书金。那实际的优惠价格也可以参考乐天市场、 PC Home、 Momo 购物网或成品线上这些电子通路，所以以上的优惠资讯推荐给需要的人。好，那回到节目本身啊，我们为什么一个多月没有录？
对啊，为什么？
谁的问题比较大？
你吧。
哦，对，所以有人以为我们节目要倒了、欸、
真的吗？
我很怕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因为他把我们之前写成像是每月更新一次，明明我们11月的时候就很努力更新了6个礼拜，
11月到12月中，
我那时候一直想说，我这么努力更新，他可不可以把我变成每周更新一
次？你就不要讲这句话就好啦。
没有，结果我现在他很怕把我改成什么每半年或者每季更新一次。
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段时间
啊？中间事情是有好有坏啦。首先第一个是去年的年底，因为解封嘛，所以说终于可以出国了，就去了一趟北海道。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北海道，
感觉怎么样？
觉得雪这种东西呢，就是看比较好，人还是不要身处其中。以前看过樱花嘛，看过枫叶嘛，都觉得哇，这个人在那个那里比看照片赞。比如说你去看樱花的时候，风吹来，这个樱吹雪，有可能樱被樱花片打到脸，那种感觉就是很浪漫、很赞。可是你如果去雪地被雪打到脸，就是觉得很堵然而已。
这只是樱花跟雪这个两个物件的性质不同吧？
对，反正下雪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下雪蛮讨厌，但我觉得看雪还不错，
看雪还不错，
没错。所以去了北海道之后很开心，回来之后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天选之人啊，竟然都没有确诊，超棒、
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确诊过？
对，我没有确诊过，没有，之前有时候会觉得疑似确诊，就是可能有几天喉咙比较不舒服，然后觉得自以为体温比较高，但进出公共场所那个测都测不出来。
OK，
所以那阵子我可能就会比较像是自述
哦，自我隔离这样子。
对，我就会跟大家，比如说有些约会议，我就跟他讲说哦，最近有可能有确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我这次从日本回来想说哇太强，我是天选之人，我是不是可能 DNA 有某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让我就是不会得？
结果
我就很开心的回来之后就被受邀去听那个延上，去了之后呢两天后我就觉得喉咙就很不舒服，然后鼻子就蛮严重，就以为是重感冒。可再过了几天到礼拜三的时候，我就很觉得啊这个症状真的蛮严重的，所以我还测了一下，哇这是很明显的两条线
重啦、啊、
不过这很有趣，因为那一天我测的时候是晚上8:40几，结果我测完的我第一时间是赶快从我的 email 捞出我的保单，然后看我的保险到期了没有。
这很重要啊，
就保险刚好是当天的午夜12点到期耶，就是
你还是天选之人，某种程度上的天选之人。
对，我在到期前3个多小时知道自己确诊，然后马上当然就是看诊啊，然后拿到确诊通知，这样我就觉得说上天就是要给我领这笔保费。确诊之后就休息嘛，
对，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嘛，也不能录音。
其实没有很不舒服，其实就真的很像重感冒。我没有大部分新冠讲的症状，我也没有发烧。我基本上因为 我人鼻子本来就不好，看网络上有人说新冠就是会特别去攻击你哪边本来就比较不好。比如说我有朋友他有荨麻疹的问题，然后很多人在之前得的时候就会荨麻疹就会压起来。我的话鼻子本来就很不好，我 even 到现在我鼻子都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今天录起来有点鼻音。可是确诊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错，因为确诊的时候就是合法的放假，跟怎么讲合法？对，我觉得放假这件事情合法性蛮重要，心理上的合法性啊。
就平常如果一般的放假，你会觉得其他人还在做事或社会还在运转的，但是确诊这件事让你可以完全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可以跟世界脱节。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可能我自己给自己的心灵拷问比较多，比如说去北海道玩的时候，我去心里还是会挂念着公事啊，就是每天都还是会花时间回复一下讯息，
太有责任感了。
然后会觉得说没有，因为平常在公司太废了，所以就觉得说这出去也不能再这么废，要做做样子给大家看一下，至少给老板看。就确诊真的让我得到充分的休息，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想说啊还是要做做样子嘛，所以想要确诊虽然就是在家隔离，可是有些会议我还是会说那我不要要不要来参加，然后说那什么会议线上会议我也可以参加什么之类， 就同事都很好哎、欸，同事就说啊 ，Manny 你多休息啊，不用，这个会议没有很重要，这还好，你多休息多休息。然后我心里想说，我症状其实也没严重啊，可是因为被蛮多人这样一直讲多休息之后，就会觉得嗯很棒，我不用装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确诊，所以我人没有工作也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心魔就解除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五加到时间的时候，我一直跟 Angela 在倒数，
对，
我今天阴了没？
不是，因为我觉得前后因果，
可不可以录？可不可以录？
对，因为其实我们中间已经休了三个礼拜，而且中间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些意外，反正总
没有意外啊。其实就是我们中间其实有录一集，然后录完之后，我也花时间剪完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就跟 Angela 说，我有个想法，然后他就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一集我觉得蛮烂的，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了。
好，没关系。总而言之，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在过年前上一支。就配合就是业配还有什么的，结果我们就应该那时候塞了三四天吧，都塞不出来，都塞不出来一条线。
对，就是还是有症状啦，所以就是推掉了，就想说不要录这样，然后就是进入过年了。过年当然就是超合法放假嘛，
因为是史上最长的一次年假、
啊、真的好爽哦！我真的放到有点不知道
今天是礼拜几，对不对？
对，只知道今天初几，然后也不知道今天礼拜几，
反正来就醒来就吃东西，吃完东西就出去走走晒太阳，然后天气又很好。
对，每天就是吃东西聊天，吃饭跟聊天就占掉非常多时间。然后因为我们家有喝下午茶习惯，所以等于我们家一天要吃四餐。
哇，很好欸，
早餐吃饭，而且吃完饭都会在聊天，所以你看我说一餐饭大概吃三四十分钟，然后就会聊天一小时，中间可能就休息一阵子，马上就喝下午茶，下午茶又要聊天，聊完天之后大概隔两三小时的时候又要吃晚餐了，晚餐吃完之后又要聊天，所以其实一整天都是在吃饭跟聊天。
你觉得这样有放松到吗？这个行程
蛮放松的啊，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的合法性啊，
就是那个心魔解除之后，你就可以正当的面对自己现在无所事事的状态。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很棒。然后回来之后 Angela 就问我说，怎样，你放假有冲到店吗？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其实就是确诊，然后去北海道确诊，然后放过年最大的作用其实是放电，
就是把电完全放完。
因为我平常唯一的休闲，就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我后来有精算了一下，我一个礼拜大概会花30小时到40小时在漫报的书写还有 podcast 的录制上面，还有平常的阅读。应该说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基本上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平常的休闲娱乐，过去休闲娱乐就是我基本上不太在台湾旅游的，所以我以前就是每年会安排1到2次的出国，可是从2020年之后就不能出国嘛。2020年我刚好也在写漫报，所以我就从2020年一路一直到2022年的年底，我就是 non-stop 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好的，其实它有点像是你的电脑运作久了大家都知道会变慢。我就发现我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整台电脑运作真的是因为积太多垃圾，情绪上的也好，或是资讯上的，或是知识上的垃圾，这件事情对我造成蛮大的困扰，就是它很容易让我觉得一个科技事件或是一个商业事件很无聊，可是那个无聊可能不是那个事件本身无聊，而是我变无聊了，
就是你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或新的角度来看原本的事情，
或是我需要更多的更大的容量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我容量已经资源回收通已经很满了，硬碟效能很差了，然后你虚拟记忆体也不足了，
反正该清的要清一清啦。
对，所以说我觉得哇，那这一连串整个一个多月都不用管慢报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蛮放松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放电完整了，我现在的电池健康度已经又回来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爽很棒。所以一回来之后发现因为 AI 又很热嘛，过去几天就花蛮多时间在讲 AI 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也会花一些时间跟 Angela 一起来聊一下 AI 这个议题。哦，我发现因为我们过去基本上有点避而不谈，
我们蛮早就有想要聊 AI 这一题，但那时候我们的 concern 应该是怎么聊才不会太无聊，怎么聊才不会很表面，然后怎么聊才比较有新意。我们应该过年前好几个礼拜就会在聊这件事了。
我觉得真的 ChatGPT 是扮演一个很大的作用，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让大家相信现在的 AI 可以做到怎样。在这之前大家对 AI 都半信半疑吗？
就是它的那个我觉得它的界面，它的 demo 的界面，
它的成效其实也不错，
它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对，
非常具象化的。
因为之前大家对 AI 就会觉得说，可能有一些媒体报道说 GPT-2 或是 GPT-3 AI 写的新闻文章很难辨识，可是大家没办法去 hands on 这件事情，大家也没什么感觉，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人讲这样。然后 Google 三不五时，不论是 DeepMind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 Google Brain 丢一些论文啊，又说今天打败谁了，谁会玩游戏， 大家觉得这新闻事件离我很遥远，
嗯，因为
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你没办法 verify。
就算它是真的好了，那时候我觉得它可以被允许来使用这一套工具，先叫它暂且叫它工具好了。被使用这个技术呈现的工具的人是少众的，但是这一次是一个全面性的，算是偏大规模的一个 demo， 所以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力量跟一小群科学家用它来做下围棋啊，或是什么预测蛋白质结构啊，或是 whatever 语言模型的尝试。跟你说我这个有几百亿个参数在里面 run，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对，现在大家都很把 AI 直接套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就是 routine work 里面嘛，会觉得这件事可以帮你写文章啊，帮你做图啊，帮你剪影片啊，所以我觉得 ChatGPT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引爆点，然后也让我真的觉得哎，这个时候有更多的素材，更多的 angle， 更多的讨论，尤其是大家对这件事情更有感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聊 AI 这一题的时候，不论是接受度也好，或者是我们可以聊的切入的面向也好，我觉得都比之前更丰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就是来针对 AI 这一集好好聊一下我们近期看到一些资讯跟我们主要的一些想法。那首先一开始绝对不能回避的一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ChatGPT 以及它背后的公司 OpenAI。 发现大部分人都会去聊 ChatGPT， 但是对 OpenAI 这间公司的来龙去脉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因为它的架构也比较特别跟复杂，
它资讯相对也比较少。
对，然后它有一些前前后后的一些变化，其实它其实 成立蛮久的，
对啊，
就是从成立之初开始，但的确中间它经过 它底下其实有不止 ChatGPT 这个产品，它有其他的模型在运作着，只是大家现在对 ChatGPT 特别了解。
没错，这边就稍微跟大家简述一下它的整个发展历程。那这个发展历程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它在整个 AI 的不论叫业界或者是圈子里面好了，它都是一个蛮特殊的蛮特别的组织形态。
它的成立方式跟现在中间的严格吧，历史严格跟一般的公司形态长得是蛮不一样的。
因为 AI 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 AI 本身这件事情目前它的 monetize 的，或者说你要去做这个研究本身你投入的成本跟它之后要能够兑现出来的获利能力中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么久以来 AI 主要就是在三种地方大家在有办法能力投入做研究。第一个就是大学嘛，那大学主要就是它要么是靠政府经费，不然就是靠企业捐赠或是靠校友捐赠。这东西当然就是以美国的大学，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有钱的大学是更有能力去支持这方面的研究的。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慈善基金会，那慈善基金会大部分也都是富豪啦或者是大企业去资助成立的，那他们会背上不一样的 agenda 或去成立这样的基金会来支持 AI 的研究。第三个就是大企业，这也是我觉得过去十年来 AI 进展最主要的推力之一。这些企业包含比如说像 Google， 包含像 Microsoft， 包含像 Meta， 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那这些大企业那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印钞机，每年的获利都非常可观，所以他们可能只要把他们的 revenue 营收或是获利的可能 5% 或是 10% 拿出来做 AI 相关的研究，那个经费就已经大到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然后所以说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印钞能力很强嘛，所以公司内部大部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可以接受这些 AI 研究的成果或是这些 paper 或是 whatever， 并没有太对他们带来实质上面的营收的一些贡献。
反正他们就是有余裕嘛，他就像学校一样，他有一些余裕可以但他也希望可以为未来所谓的未来多做一点准备跟布局，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这样的部门相对独立的，或是跟我们的一些原本的主产品可以有一些不管你说挂钩也好，或是 build on top of that， 是一个有趣的 feature， 有趣的卖点的。大企业的确比较有需要去做这样，也有一个余裕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那这非常有趣，就是在2015年的12月的时候，有几个人这种产业上非常有名的人跟几家机构，他们就共同成立了 OpenAI 这一块，一开始是一个非盈利的基金会。这里面最有人当然是 Elon Musk， 接下来就是 Sam Altman， 接下来是 Peter Thiel， Reid Hoffman， Jessica Livingston。 前面几个大家可能 Elon Musk 大家都知道，那 Sam Altman 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新创加速器 YC 的当时的头吧，
当时的 CEO。
对，当时的 CEO，
他才刚接没有很久的时候，大概对一两年的时候。
那 Peter Thiel 大家就是如果比较关心新创历史的话，大家就知道他们这种 PayPal Mafia。 那 Reid Hoffman 本身是很有名的
创业者，他是 LinkedIn 的创办人，
没错，
然后现在也是他自己也是后来做 VC， 反正他最近也做了一个新的 AI 新创，所以总之他非常早就开始，等于他非常早就开始 involve 在这个 AI 下一步会长什么样子，
没错，
什么商业化、商品化跟具象化。
所以这些人还有包含几个机构，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成立了 OpenAI。 那 OpenAI 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跟微软正式有合作， 当时微软就提供了 Azure 他们的云端平台给 OpenAI 在深度学习上面需要的软硬体的支持。在2018年的2月的时候， Elon Musk 宣布他要辞去 AI 的有点像 co-chairman， 叫什么共同董事长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他从里面的角色慢慢淡化了。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他也是把心力，因为他是一个虽然是能量用不完的人，但他可能那时候也是想把心力集中在 SpaceX 跟 Tesla 上面，所以这很 make sense。就是
他的说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当时 Tesla 已经要深耕 AI 这个领域了，因为他要发展他的无人驾驶技术嘛，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跟 OpenAI 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可第二个他也说他对 OpenAI 接下来发展方向也有一点 disagreement， 他也没那么同意啦，中间可能有一些理念跟发展方向有一些不同，所以 Elon Musk 觉得没差他就离开了。但这个东西确实他确实应该，我觉得所以这个冲突点跟矛盾应该很早就产生在那一边了。原因是因为在2019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 Sam Altman 他原本是兼任 YC 跟 OpenAI 这两边的角色，所以他当时就决定辞去 YC 并且全力投入在 OpenAI。然后在同一个月3月的时候， OpenAI 就正式转型成盈利事业单位，就它不再是一个非盈利的基金会。当然它的盈利事业单位的设计比较有趣啦，它叫做 capped profit， 有点像是说我一年如果获利100元，我只会获利到比如说上限是100元，我如果超过的部分它会把这个钱回到基金会里面，非盈利的基金会里面。
那这是个蛮聪明的设计耶，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AI 这个东西，目前现在在我们现在的认知里面，可能在一般大部分我这种普通的认知里面，可能觉得现在是很难赚钱的，但万一有一天它可以赚钱的话，它会是一个无限上涨的空间。所以他们为了在中间取到一个平衡，就把这些东西 cap 通常翻译成上限嘛，所以有限制的让这个基金会 或让这个组织是可以运营，可是他又不会把所有的钱只会灌回来，这样子会让大者很大。就是我觉得这设计还蛮巧妙的，不过不知道当初就是是哪一方提出来要这么做，但最终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决策。
可是我觉得他会转型还有一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更大的决策是为了拿投资啊。
哦，一定要的，对，因为如果是基金会就没有这个，
就是你投资的那个因为没有回报嘛，那没有回报这件事情你能够让人家愿意支持多久？
所以一环牵一环往回推一点，也许那个时候的商品化就是 AI 的可以被 demo 的 AI 的长相也许已经有了雏形，所以他们才需要做这样的转换。
所以因为他们2020年的时候推出 GPT-3 嘛，所以应该就是那时候已经知道说他们下一个比较重大的里程碑即将发生。募资就是这样，还没发生的东西最美好嘛，所以还没有推出来，然后东西在手上刚好转型一下变成一个 cap profit 的公司，然后这时候开始来找一些投资人，相对我觉得是在最好的 spot。 那我们相信这有 Sam Altman 在操盘应该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他毕竟是矽谷老将，对这些事应该是相当熟人的。所以在2019年的7月 OpenAI 跟微软就建立独家的计算合作伙伴关系，当时有人说微软投资了10亿美元，那据说有人说其实真实金额是30亿美元，并且获得就是说 OpenAI 未来的 model跑的云端运算平台就是只会独家在 Azure 的上面跑。那这后面我后来去查一些新闻报道其实蛮有意思，就微软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他当然想要压这间公司能够为他带来更大的 AI 的研究或者是发展的进展，第二个这也是抢客户啦，因为当年 OpenAI 不止在 Azure 上面跑云端运算，他们当年也在 GCP 就是 Google 的 Cloud Platform 上面跑运算，
甚至一开始 OpenAI 最一开始的投资人就有
Amazon, AWS。
所以其实云端运算者应该这些就是云端运算的业者应该很早就可以预见或是合理的推测说接下来这些东西都会在 Cloud 上面运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行布局。
但当然微软就是当年的时候他愿意投入最多的资源来获得这样独家运算的伙伴协议，其实相当我觉得蛮有远见的。其实我觉得微软从 Satya 上任以来很多的投资决策或是收购的决策我觉得都相当的蛮有远见的。那在2020年的9月 OpenAI 当年就把 GPT-3 的技术独家授权给微软，所以说这个整套的 model 目前是独家给微软，它不是说只有微软可以使用，而是这整个 model 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合作的点都是独家跟微软合作的。那在2021年的时候就微软有第二次投资 OpenAI 并且延长他们所谓的独家云端计算合作伙伴关系这个 term。 最新的发展是2023年的1月23号就是最近吧，微软就是有发公告说他们将再投资数十亿美元，但之前有新闻报道是100亿美元、啊、但总之他们自己就是说 multi billions 会再延长他们跟 OpenAI 的合作关系， 而且接下来微软也会积极的把 OpenAI 的一些技术导入到他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包含 Windows Office、 Azure 跟 Bing。 那我觉得整个脉络里面呢，最有趣也最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从非盈利的基金会转型成有获利上限的公司，第二个就是他们与微软的关系。有些人就是对这件事情讲很直白啊，有些人直接说 OpenAI 其实就是微软的外包 AI 公司啊。
我觉得这样讲也有点武断了啦。
对，但这个讲的人是 Meta 的那个、
哦、对不起，我评论的 大牛对不起，
Meta 的 AI 头
我觉得有点武断。
对， Young LeCun，
对， LeCun，
对他的说法就是他觉得 OpenAI 就像是他们外部的一个 AI team，不是内部的就是外部，他的说法已经讲成这样。
就这个说法这样讲，你再仔细讲讲也没有错，可是外包就是这样，外包可以换啊。
我觉得这样讲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微软这么做是好的。
对对对，可以，对， 我同意这个第二句，就是
对，我觉得
这是对的，这是目前最，
这是很聪明的，
很合理，
很聪明的做法，
很 efficient， 很有效率的做法。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觉得像 Google 买了 DeepMind，但是长时间不去干涉 DeepMind 运作，也蛮像是 Microsoft 跟 OpenAI 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差别当然在于 DeepMind 基本上是完全 fully acquired 嘛，在 Google 底下，
对，
所以改天 Google 真的要他干嘛的时候他也得配合。
对，
但是 OpenAI 跟 Microsoft 的关系我觉得就比较有趣，它比较像是一个深度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
对，比较像 partnership。
那我们可以了解说，那 OpenAI 这么做，那他要跟投资人 pitch 什么样子的愿景，他才能够获得这么大量的投资？一定要有一些 end game 嘛，他有一些终局想象，他可能要跟投资人讲说，哎，你有投资我，未来我要怎么赚钱？因为他我既然就说我是一个 cap profit， 所以他给投资人的承诺一定是我有 profit。之前根据有一些流出的报道，但这真的很难确认真伪。比如像 Fortune 或者这些媒体，他们就号称他们有看到这一次微软跟 OpenAI 签的 deal， 讲的绘声绘影啊，但其实我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们甚至把那个很完整的分论的方式的图表化都把它弄出来。但总而言之呢，那个 deal 蛮有意思的，我们先姑且当作它是真的好了。 OpenAI 开给微软以及其他投资人的 deal 是，一开始如果他们赚钱的话，他们会先去偿还本金，里面比如说他们赚100块钱的话，他们可能会先有35块钱到45块钱都直接先回到投资人手上，然后这个东西会直接偿还他们一开始投资本金，直到投资本金偿还完毕以后，接下来还是会再分论。可是这个分论，第一个是分论比例会降低，第二个是这个分论的总额有上限
啊，两成的上限，
两成上限。所以今天微软如果投你100亿，我在一开始的前几年你真的有赚钱的话，我可以回本，在接下来呢我可能还可以再赚100亿，可是之后就没了，之后所有的钱都是 OpenAI 的。然后 OpenAI 自己又有设定自己这间公司的获利上限，所以这间公司未来如果再赚100亿，里面可能有80亿90亿是会回到基金会的，去做一些 non-profit 的 AI 研究，养很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需要负担做获利产品的责任。这整个设计我们回推一下，就是今天如果我要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盈利或者是跟投资人关系的结构，我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理由嘛。这个重要理由就是我相信我是一间会躺着赚烂的公司。
目前看起来，
因为你如果不躺着赚烂，我干嘛一开始就先全部返利给投资？因为你会相信你自己的 profitability 是很长远 long term 的。
换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说就我们现行对 AI 模型跟应用的了解，它一要用，一旦 implement 就是有点黏住离不开了，也就是说就像水龙头开了一样，水就一直流进来。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设定一个 cap， 才不会让大者很大这件事，就是唯有第一个做出来模型的人取得所有的利益跟获利，然后没有阻止了其他可能的竞争者或竞品或更好的东西出现。这就是这整个逻辑，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说 OpenAI 逻辑哦？
对啊。
有这么善良？
我今天扮演一个比较善良的角色。
哦，真的吗？
我今天扮演一个，没有，我觉得这个善良应该是两方制衡的结果。对，
就是他们既想要自己是可以赚烂的，
我觉得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是可以赚烂，如果做得到，可是
但是又不会变成，
但这件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赚烂，比如你现在就开始为了，你也许会阻碍一些其他的新创的机会。
哎，这就有趣了。
也许会，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觉得这就有趣了。我觉得 OpenAI 还有另外一手。
好，还有另外一手。好，
因为他们去年还前年成立，哎，没有，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成立一个投资基金。
对，
所以你看这公司我觉得 Sam Altman 真的很可怕，既有一个 non-profit 基金会，所以说我要推进人类 AI 的发展进展，所以就有点像要做到 Angela 讲的那种善，那种 goodness， 对不对？就是
我觉得多少都是有的啦，
我不是要成为一个 evil empire， 我就是要这样。可是我同时有一间要赚钱的公司，嗯，可是就像你刚才讲，我们不要扼杀新创嘛，可是没有，可是这些新创我们要投资，
对，
我要分一杯羹，
对，
所以我要 build 自己的 ecosystem，
对，
所以我还是有个 fund， 那这个 fund 的来源，基金来源可能就是
基金会啊，
基金会嘛，
对啊，
基金会当 LP 嘛，所以基金会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弄这些钱，所以自己 build 了一个巨大的 LP。然后这个巨大 LP 同时可以投资一间盈利公司，可以投资一档基金，可以再用这一档基金去投资很多其他的新创公司，惊人啊！
对啊，就是只是说他所费范围非常之广泛，
非常之广泛。
就是原本刚刚讲的那三个，应该一开始讲了嘛，可能是大学，就是学校谁会在哪些机构会做 AI， 大学、大企业跟
慈善基金会，
他三个都做啦，算是啦。如果你把大学当做就是拿grant 的这种的话，
对，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不属于一间大企业，但是它想办法敲定跟全球其中一个巨头有深度的战略绑定关系，这真的蛮厉害的，这谈判手腕之厉害，所以它不需要附庸于一间企业底下，但可以做到以上这三种 model 它都通吃。但 这一招当然是悲伤在它一定有一个远见嘛，有一个 vision， 就他认为他们是可以赚烂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聊说，那为什么 OpenAI 觉得他自己可以赚烂？所以这件事情 Sam Altman 在去年的七月跟去年的年底，反正就是过去半年来的公开的演讲的论述上面，他都一直不断强调一件事情，就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呢，大型的这种很大很厉害的 AI 模型只会有少数几个，那这东西我觉得他暗示了 OpenAI 一定是其中一个，或是 OpenAI 底下的模型应该就在这东西上有一席之地的。但是他说这几个大模型呢并不会是直接跟终端的应用直接连接，因为这些大模型它很 general， 它不一定能够去特化到某一种特别需求应用上面。比如说我们今天我有一个很巨大的模型，可是今天 Android 的公司是想要做某一种特定的药物的发现， Drug Discovery 现在是一个很红的，可是 Drug Discovery 的领域这么多嘛，我可能今天是要找阿兹海默症用药，我可能今天是要找什么样子的用糖尿病用药，可是所以这中间它会出现一个所谓的 middle layer 中间层，那这个中间层就可以去调度这些大型模型的能力，来针对特别专精的终端应用来去做这样模型的参数的特化，或者它整个学习的历程的特化。所以这就是他讲的所谓的赚烂嘛，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说
我就卖铲子给你嘛、
哦、对，没有，我觉得他甚至是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嘛，对，
他就是自来水公司，但至少这自来水流去那边你要做成矿泉水，做汽水，做什么水，那就是中间这些公司的事情嘛，但这些公司他可能都有投资，
对，
所以他是一间会投资很多公司的自来水公司，这蛮惊人的，
还铺管线，
还铺管线，我觉得这有点像是1950年代 AT&T， 不知道照他这个剧本演下去会不会被美国政府介入啦、啊、因为当年 AT&T 就是一直被美国政府介入嘛，所以我觉得他的 end game 他的终局想象是这样，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这是我对 OpenAI 整间公司他的做法跟从很多资讯拼凑起来，我认为他们自己本身对 AI 的愿景跟想象是这样。觉得这件事情过去可能大家不会很有感，可是最近因为 ChatGPT 的关系，所以大家觉得哇非常有可能，所以大家现在谣言很多嘛，大家会觉得说 GPT 的下一代的 model GPT4
参数几百亿个，
就是对对，几百亿，好像上千亿或什么之类的。但 Sam Altman 自己有出来灭火一下、啊、他有说网络上对于 GPT4 或是其他一些他们的一些说法呢，都太热情了，太 hype 了，可能推出的东西是会让大家失望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在灭火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真的因为 ChatGPT 而对这件事情有无限上纲的想象。这时候呢，我觉得要介绍另外一个大神就出来泼冷水，
刚刚出现过的
大神，这就是我们的 Young LeCun。 那 Young LeCun 现在是 Meta AI 的算是头，所谓的首席科学家，也是他们的公司的副总。基本上因为我也不是专业领域的、啊、所以我当然也是搜寻非常多资料，得到他很多的名号，比如说他发明的什么卷积神经网络啊 CNN， 他也是2018年图灵奖的得主。反正基本上在 AI 或是人工智慧领域呢，你如果是图灵奖或是所谓的泛电脑科学领域，你拿过图灵奖就跟你拿诺贝尔奖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现在还在前线，而且我发现他有另外一个优势，这很有意思，在他的一些专访里面有提到，他本身也是 NYU 的教授。那 NYU 其实出了蛮多很厉害的 AI scientist， 里面有不少人去了 OpenAI。所以他有一次有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意思，他就说 OpenAI 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应用叫 DALL-E， 也就是我们输入文字它可以自动产图，像大家现在熟悉的 Midjourney 或是 Stable Diffusion， 但我觉得那个特性不太一样。 但 LeCun 就说大力一就是他学生去 OpenAI 搞的，当年他底下有个研究生，然后这研究生就有做了一个 demo， 这个 demo OpenAI 当时看来觉得很赞，就把他请过去。所以我觉得 LeCun 他既有产业界的角色，又有学术大佬的角色，这件事情当然让他在我觉得对于 AI 的判断跟 AI 的资讯的掌握度上绝对是优于我们很前面的。因为你在产业里面你会知道产业要往哪个方向走，可是我觉得你身为教授跟知名的学术分子，你也会知道研究圈或者这一些真正的 scientist 他们目前第一线都在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就对他的一些观点很感兴趣。刚好他前阵子又在 Twitter 上面跟 Sam Altman 就是有点不打不相识这样子，就是 LeCun 就发了一些推文就说啊 ChatGPT 其实也没有这么厉害了，白话是这样，
没那么强啦，
没那么强啦。
这句话跟 Sam Altman 刚刚要泼大冷水是一样的啊，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哦， Sam Altman 蛮有趣的， Sam Altman 在另外一个专访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ChatGPT 是 OpenAI 做的，我以为 GPT-3 model 释出到现在已经一两年了，总有人会想到要做 ChatGPT 吧。这个到底是谦虚还是自大我是无法判断啊。对，可能我描述起来口吻有点自大，但是我觉得他当时的描述是真心的。原因他讲一个关键，他说 ChatGPT 出来之后引起的热烈讨论其实让他反省蛮久的。他的反省点在于为什么我们 OpenAI 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大红。我觉得这个发言超深的，很值得咀嚼再三。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了不起。
我觉得他是真的好像不知道，
所以他在反省为什么他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这超厉害，就是
我知道这很厉害。
对对，能够反省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强者的象征，我觉得真的太强了。所以他就说他一直在思考说他们自己内部对于这种东西以及人们对于 AI 产品中间的想象中间的 gap 原来有这么大，以至于发生两件事情嘛。第一个是怎么这么久以来没有人想过用 GPT-3 model 去做 ChatGPT， 以及第二个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当时内部只是抱着一种半开玩笑的心情，用 test demo 的方式来做这个东西，而没有想过说这东西其实是可以造成这么巨大的社会的影响力。所以这整件事很有趣。让我们回到 Young LeCun 他的观点，他认为就是 ChatGPT 背后的用的技术就是 GPT model 的 3.5 版，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典范上的创新。
我觉得这句话会比较容易 要解释一下，没有技术典范上的创新。
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我还是必须再三强调，我也不是什么 AI engineer， 对，我也没办法去解释。但是 Young LeCun 的意思是这个技术典范还是悲伤在现在大家已知的模型的运作范畴里面的，他用的很多技术甚至是五年前十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东西。
嗯嗯，
只是 OpenAI 把这整件事情它的参数更多了，它把整个回路更优化了，所以产生出来 ChatGPT 的使用体验跟反映出来的效能更强了。
包括其实这次 GPT 3.5 做出来的这个 ChatGPT， 它的文字你看它的训练基底还是文字嘛，但是人类的生活历史里面有各种不只存在于文字的资料形态还有经验，全部都还没有办法进入所谓的 AI 的 training model 里面。所以我觉得 ChatGPT 本身的 demo 还是非常的让人惊艳。但就是 Sam Altman 自己也有讲过嘛，他就是一个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很惊艳很 impressive 印象非常深刻，但你试了几次，尤其是如果真的深度玩了一下 ChatGPT 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会说哦，他会回答一些好笑甚至错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并不 robust， 他现在并不牢固。我觉得这样讲应该是说，也不是说不典范转移，他的确在典范转移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但他还不是绝对终极解，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比较是你的看事情的维度或者是广度，就是那个 scope 的差异。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如果是一个技术典范转移，那 maybe ChatGPT 跟Meta 自己的 model 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世代的，就这东西。可是我说觉得事情也不能这样讲， iPhone 跟其他手机也是技术上可能也是算同一世代啊，可实际上 iPhone 就是比较好用嘛，就我自己个人而言。那有人不同意，有人觉得 Android 比较好用，但是我会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那个差别。那我们讲一下更明确的差别，就是 Meta 自己靠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弄的那个聊天机器人 BlenderBot。
对啊，因为他们给他加了太多限制。
没有，我觉得不只是限制的问题，
限制是一个啦，
限制是一个。我觉得他 LeCun 的说法是因为加了限制所以变得很无聊，所以大家不喜欢。但是我实际使用体验上，我觉得它不只是因为加限制的关系，它对语义的理解能力还有处理速度都是弱 ChatGPT 很多的。 Blender Bard 现在是第三版了，那它后面的 model 也是一个百亿等级参数的语言模型。可是 Blender Bard 现在要用比较麻烦，首先它现在只开放给美国的 IP 使用，所以你要开个 VPN， 像我就是开 VPN 跳过去，那用了之后它整个界面其实就像是聊天机器人。可是当你输入一句话之后，第一个它处理时间有够久，我觉得 ChatGPT 对大家来讲最大印象是它处理速度真的很快，而且我觉得它很聪明一件事情是它会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吐出来给你，
让你很像在 generate 东西，好像人在思考东西一样
的感觉。对，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帮他去争取到他后面运算所需要时间嘛。可是Blender Bard 就是有点不太像是这样，它应该是有点像是它整个算完了然后再开始 output 给你。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design 上面的小差异，可是就算我们摒除这个 design 上面的小差异， Blender Bard 处理一件事情还是相对很慢，而且它处理那么久呢，它还是会吐给你一个相对短的一句话。然后第二个是它语义上面的理解能力我觉得也有差，下同样的一句话给它， ChatGPT 给我的东西，我们先不论真伪或是对错，但是我测试的结果是 ChatGPT 给我，因为我是问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所以他给我的资讯是相对是正确的。可是 Blender Bard 会不太知道我要问什么，所以他丢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点我跟他有点对不上频。你如果问我的话，对，他们可能是同一个典范，可是实际体用上体验上我觉得就是iPhone 12跟 iPhone 6有差。但你要说 iPhone 12跟 iPhone 6有什么手机技术上的典范的转移吗？可能也没有，就是 form factor 都一样，有摄影机有什么，但可能画素更大，光圈更大， CPU 更强，也有 RAM， 也是触碰萤幕，也是多点触碰，你可能不会觉得说 iPhone 12跟6有什么典范上的转移。
可是 iPhone 6跟12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它的 ecosystem 吧，上面就是 Apple Store 跟周边可以做的应用。
但我们讲的是产品本身的话，产品本身我觉得是同一个典范啊，但是 iPhone 12就是比 iPhone 6好用嘛，比较强，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会觉得 ChatGPT 就是比 Blender Bard 好用跟强很多。
好吧，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意思为什么 LeCun 讲的话大家有些人会跳出来会觉得说啊，有些人心得是觉得 LeCun 就是在酸嘛，就是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但有一种 comment，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 comment 都是合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评论这件事情的 scope 不一样。 LeCun 讲的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讨论，他讲的是一个技术典范的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一般人来讲，我们讨论其实是使用体验上赞不赞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知道能够真实体验过 ChatGPT 就是明显优于 Blender Bard 使用体验的时候，你可能相对就不会 buy in LeCun 讲的话。 LeCun 的讲法是这样，他觉得 ChatGPT 就是这样。那反过头来就是，那 LeCun 认为下一个典范转移的 AI 是什么？他前前后后，其实 Andrew 也有看这影片知道他那个资讯是蛮零碎复杂的，但我最后把它整个统整起来之后，其实是有三个要件。那我觉得这三个要件非常的精彩，而且很认知心理学。对，因为我过去是受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讲法非常的认知心理学，也就是他是非常悲伤在人类大脑怎么运作的情况下去假设未来的 AI 如果要更接近人类智慧的话，他会怎么运作的。第一个，他会认为说现在的 AI 大部分的模型，大型模型的训练源都只有文字，但其实人类大部分的知识不存在文字。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从小 baby 的成长好了，小 baby 不识字嘛，可是小 baby 他的智力或者是他的整个行为能力还是一直不断增加的，因为他靠的是观察嘛，他一直观察这个世界，比如说东西为什么会往下掉，小 baby 很快就会建立这世界上有重力这个概念，因为他透过观察他知道有重力这件事情，他不需要读物理课本他就知道世界有重力。然后他已经像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去摸插座嘛，所以我一定不需要读物理课本才会知道摸那个会被电到啊，我很小就知道被电到是什么感觉啊，或是被烫到，小朋友就乱摸就被烫到被刺到什么之类的、啊、所以他们是用观察跟体验的方式去理解到世界，他们不是透过文字。
也很有趣啊，其实我们是到一定的年纪才开始用文字去理解这世界，但其实我们无时无刻没有在理解这世界，只是用各种方式，包括感官，各种五官的感官，听的、
啊、
嗅的、闻的，
没错。所以 LeCun 意思是说，现在的 AI 距离真正人类的智慧很大的限制在于，现在 AI 大部分都是靠文字来学习的，但这件事情只掌握到人类智慧的非常非常表层的一小部分。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现在 AI 其实没办法去模拟它互动对象整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模拟，比如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今天跟 Angela 对话，我可能就要透过过去我跟她的交流经验，我心中一定会先有一个对 Angela 这个人的形象的再现，而这个再现能够帮助我去预测我要怎么跟 Angela 讲话，我要讲什么话，这是人类很本能的反应。
就你先摸透了那个人，我也不用摸透，你先感觉那个人，先给他一个 label，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会有个再现在心中。
对，
然后我的每一个行为，就是因为我会在心中去模拟，我会跟这个再现去模拟那个互动之后，我才会把我 模拟的结果把它吐出来。所以他认为下一个典范的 AI， 首先他一定要有一个有办法去模拟互动对象的能力。但这个东西一个最重要的 bottleneck 在于资料源，因为如果我们只能靠文字资料训练的话，是完全不足以我们去模拟这件事情的。
而且这件事又要很 personalize， 就是你每跟一个人对话，你就要针对这个人去 train 一个对应的 Angela 版本跟 Manny 对话的，可以跟 Angela 对话的 Manny AI。
对啊，这其实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前几天，也不是啊，大概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我就看到有一篇很有趣的新闻，然后搭配了一篇论文，就是 Google 底下那个 DeepMind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的大型的模型里面呢，缺乏对于物理的运算，我们现在都是文字的运算，可是缺乏对物理的运算。好，这东西在 LeCun 的专访影片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展示啊。他说如果你问 ChatGPT， 我用两只手拿着一张纸，然后我一只手放掉的话，这样子会怎么样？ ChatGPT 没办法给你非常简单正确的回答，他会在他的资料库里面搜寻一段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文字，
巴巴巴，
但实际上跟真实世界物理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对、
啊、因为他的训练源是文字嘛。
对，
所以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之前看的 DeepMind 的那一个发表，他们就说、欸、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真正的智慧，人类的，尤其是如果你要拟人类的智慧的话，人类对于物理现象的理解是很充分的，就像我刚才讲，我们从小 baby 出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上物理怎么运作的，所以这样子 AI model 里面应该要也有物理的参数在里面运作，所以他们也有提出一套东西，接下来要把这东西整合进去。我就觉得这个就 echo 回来的 Kuhn 的说法，就是我们未来的下一个典范的 model， 它应该不是只有文字而已，然后因为它有更多的资料源，就能够帮助它更有效的去模拟它要互动的对象。第二件事情是智慧，这件事情就是要预测能力嘛，这个东西就是大部分现在我们的 AI 都可以做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型语言模型其实就透过大量的学习，然后来预测说哎，这个字下一个字要接什么，你啊后面大部分情况都是接的或是或什么什么之类，所以它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接下去，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它懂你，它可以去完讲出完整一句话，但其实背后都是这样数学的几率游戏。而第三个有个关键点是他认为现在的 AI 做不到，要下个典范 AI 才能做到，就是规划能力，就是 plan。 我在开录前跟 Angela 聊了一下，就是说什么叫做规划能力。 LeCun 的原句是这样，他意思是说人类的智慧不只是在预测一件事情而已，我们其实对每一件事情都会先做一系列的预测，并且去预判这些预测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最后再从里面去找出最好的路径来实现我们也好像满足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嗯、第一个是它是非常庞大系列的预测、
嗯、
第二个这个预测最后要实践的是满足你的目标，我觉得这就是整个规划整个所谓的 action plan 的能力。所以对 LeCun 来讲这才是下一个典范，这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说为什么他在他眼中他会在 Twitter 上面突然抛出一句说这个也没有特别厉害，然后 Sam Altman 就在下面回一句说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吗之类的，这样子就很好笑的回应，他们的互动蛮微妙的，
蛮可爱的。
对，但是我就说 LeCun 的观点是这样，那我觉得、欸、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就让我们能够理解到说、欸、对于这种第一线厉害的 AI 大师，他们对于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想象是什么。接下来呢就是可是大家就很好奇，就像我刚才讲，如果 LeCun 他在 Meta 里面这么强，然后 Meta 有这么多厉害的 model， even 他们丢出来的 Blender Bar 我觉得其实相较起来是逊色蛮多的，那我们不要讲 Meta， 我们讲 Google 好了，因为现在基本上近代的重要的这些 AI 的技术的根基都是 Google 过去十年十五年的大量的研究的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可是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Google 推出像 ChatGPT 这样的东西，我们看到 Meta even 它有推出产品，可是相对是保守的，比如说你不能问 Blender Bot 政治或宗教的问题。
对，因为一开始的 filter 就已经筛掉了很多它不能够会不会回答的问题。
对，所以这时候就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刚才提到嘛，就是 AI 研究它一定是发生在慈善机构或是学校或是大企业，当然 OpenAI 是比较特别的存在，但我们大主流是这样，那这当中投入最多的公司又是 Google 跟其实 Meta 投入的量是巨大的。最近有一张表，这些科技巨头的 R&D 费用的占比，这个 Meta 真的是投非常多钱，占他们的营收比例是最，就是我忘记是第一高还是第二高啊，占最低的是 Apple 好像占 R&D 占它的 revenue 好像是个位数，好像 6% 还是 7% 而已，就相对少的，但 Meta 的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 Meta 本身对 AI 的研究基本上也算是 all in 的，所以目前整个 AI 业界最有名的一套开源的软体叫 PyTorch，这也是 Meta 这边提出来的。 这整件事情呢就会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些公司花了这么多钱养了这么多科学家，做这么多开源的东西，发了这么多论文，但却没办法像 OpenAI 在成立以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推出让人家惊艳的产品。有非常多人就是觉得说啊，他们是不是在憋大招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但其实这件事情就LeCun 有讲，后来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追踪报道我有去稍微去找了一下，就发现其实在这些大公司里面要推 AI 产品真的是难如登天啊，就你要过太多关了。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在一间公司里面，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 AI scientist， 我们有一个小 team， 然后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蛮屌的东西，我们想要把它变成产品推出来，当然推出来的原因最大原因是为了 demo， 那为了 demo 其实也不是为了赚钱，就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 input 跟 feedback， 可以让他们了解说那他怎么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是收到更多的使用资料，这件事可以帮助整个模型自主学习的更好。可是光要推出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要过非常多关，你会被问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人一定在这些大公司里面问说那你这产品会不会被滥用，
会不会帮我们赚钱，
对，赚钱是其次，他们会先关心会不会被滥用，
的确有可能被滥用啊，
被滥用他就问一些很玄，我觉得没有人能回答，比如说这个滥用情形会多严重，这个 impact 是多少，这些公司的公关部门或者是一些 communication 部门一定就问这些东西，
就是已经上升到大组织内部的比较就组织内部的问题啦。
对，那 我之前然后我就去查了 BlenderBot， 后来有出一个就是他们上线几个月之后他们有出一个事后的回顾报告，他们说啊，这个 BlenderBot 的滥用率或是使用者让 BlenderBot 吐出不雅文字或者是不适当用语的比例大概是零点几%，可以，这是蛮惊人的。你想想看，如果有100万个 query 或者是怎样子的话，那就是可能有几千个那种不雅的东西。
对，
那可是其实不用几千个啊，你只要一两个，然后这些人去 Twitter 上面 PO， 然后大家
就烧起来了，
就是媒体就来转载了。那其实对 Meta 这种公司来讲，就是这不是比例问题，是最好是不要有。
他们是绝对原则，不是比例原则。
对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等着修理这些公司嘛。我坦白说就是这样啊。
说大家现在因为很想出气，就拿就是看到哪里有东西可以攻击，就要去攻击他们。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Google 也一样啊。
是啊，
是谁出包，媒体就是狂写嘛。
所以一样啊 ，Meta 后来自己也出了一个学术的研究的一个辅助引擎。那时候我其实有玩一下，然后我觉得 bug 蛮多的。它叫 Galactica， 反正它就是也可以搜寻一些学术相关的，不管是资讯也好，或是它帮你有点像它的使用情境，有像 ChatGPT， 可以搜寻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自动帮你卷出来一些基本资讯。但它有两个 bug， 第一个就是它很多资讯是错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query 一个之后 query 第二个或第三个，有时候是第三个就要很长的 lead time， 就它的运算速度是非常的慢的。
对，就跟 BlenderBot 一样，就是慢。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应该是 ChatGPT 大概是十月就是下半年年尾的时候上嘛，其实 Galactica 是差不多时间一起出的，然后后来上架没有三五天就下架了。
原因是因为有人问说吃碎玻璃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些，
他还傻傻的真的找一些。
因为没办法，他的运作原理就是要让他去 source 跟 combine 跟结合这个东西丢给你啊。
对，因为
他也没有做错啊。
对，因为他的产品的设计初衷其实是写作助理 writing assistant。 就我们现在大家要分一下，就是说尤其在文字产出上面 AI 可能分两种角色，第一种叫做 AI writer， AI 作者，就是他真的就是帮你生出完整一篇东西，这就有点像 ChatGPT 那样。第二种叫做写作助手，他有点像是你已经起了头，你在写什么东西了，他适度的帮你补充一些东西，或者是帮你补充一些资料也好，或者是帮你一些 missing 的一些环节把它补上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Galactica 它有一点像是 Copilot，
有点
像是 GitHub 的那个 Copilot。
对，
它不像 ChatGPT 可以说请帮我写一个什么网站，他会把整台程式码写出来。 Copilot 不是这样， Copilot 有点像是你一边写 code， 可是他会马上告诉你说那这东西大部分的 code 是什么，他会直接帮你补一下那个 code，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写完你的整个 code， 所以还是不一样。 Assistant 跟 Writer 还是不太一样。 Meta 当然为自己叫屈啊，他就觉得说啊，我这东西原本就是 Assistant 啊你们大家都把它当成 Writer， 然后问他一些无微博的啊，他就是 Assistant， 他就是使命必达嘛，所以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啊，非战之罪。但不论如何这件事情就闹很大，所以我就说这些大公司的最大的限制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盯着你要找你查。那这时候就反过来就是 OpenAI 的优势，因为这真的是我相信在 ChatGPT 出来以前其实没有太多人认识 OpenAI 这间公司。大家可能听过 GPT-3 model， 大家可能看新闻看都说有人用它来写新闻好像很赞，可是我觉得 GPT-3 可能比 OpenAI 更知名， 大家不会想到 OpenAI 这些东西。所以 ChatGPT 出来，大家因为大家本身就不是天生就把眼睛盯着 ChatGPT OpenAI 这间公司嘛，你真的是异地而处想一下，今天 ChatGPT 真的蛮常脸销微的，就是写一些无微博的，
但大家不会因为这样去公干，
尤其是中文，
对，
你用中文问他，他出错率是特高的，因为训练资料还是有差，
对，
但你用英文的话，相对是我觉得准确率是比较高的，可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去公干 Sam Altman 啊，对不对？
因为
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大公司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的宿命，大公司品牌的宿命，
对，因为大家就会开始想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哇， Meta 有20亿的用户， Google 有这么多用户，那他推出一个这种东西是不是假消息，大家都因为这样去吃碎玻璃什么之类，不是啊，你去问 ChatGPT 他会回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大家就是你只会说哦，你照做的是智障，对不对？可是你今天看到 Meta 跟 Google 这种等级的公司做，你就觉得说哇，地球要毁灭，因为这些公司都搞一些无微博的，
人类这是一个不可信的生物，
就是先入为主的概念会很大程度决定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认知心理学嘛，认知心理学。
对，所以其实 OpenAI 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人知道，坦白说是这样，但这个优势可能很快速的在消失，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时候就带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那这东西我也是相信很想从 Angela 那边得到一些 input， 所以开始有一些人有一些新的想法，他们认为AI 的未来可能不在这些大公司，因为这些大公司内规很多嘛，对想做东西的人来讲是一个限制很多的地方，所以过去几年我们也很常看到非常多里面厉害的一些 scientist 或是 engineer 纷纷都出来自立门户成立新创公司，而且融到蛮多钱的，然后他们就是因为离开大公司的束缚，你要为一个产品获得一个绿灯，一个 green light 相对是简单，我自己决定做就好了，就很多人就觉得说AI 的未来其实真的不要指望这些大公司，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绑手绑脚，我们应该看向这些 startups， 可是我觉得有趣的点在于说他们都还真的能够募到钱呢，所以这些投资他们的人somehow是不是也buy in这个 idea， 觉得投资这些 AI 新创 even 他们不是大公司，不是这些巨量级的公司，也是有利可图，或者是他们确实是有未来一片天的。
我第一个自己的感觉会是会想要投资新创，或会对科技感到乐观的人，应该说换个角度讲，会对科技感到乐观，对科技的未来感到乐观的人都会比较倾向投资新创，因为他们会觉得总是有一个机会是新进者可以来去你讲颠覆也好，或是改变也好，甚至让既有的大公司感到害怕，甚至感到需要就是往前跑，这个竞争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我看来投资人现在是应该最近其实很多人写相对应的文章，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单，我自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单纯的 hype， 就是像泡泡一样，
你说
吹完就没了，
你说 Web3
不是，我没有指任何一个行业。
我觉得就是 Web3，
我觉得你好可怕，我这开年开路就要这样子。
不是，我不是说 Web3 不好啊，我只是说站在投资的角度， Web3 确实在过去一两年是 hype 啊。
好， hype 这个词可能有点太广泛定义，反正我觉得他们不是真的昙花一现的东西，这样讲好了，就是它也许现在长的形态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过渡产品，有些投资人会这样觉得，但是终究来说它是往下一个更好更完整更能够帮助人类过更好生活的一种可能，这是我们对于现在人工智慧我觉得一个可能的想法。那基本上现在大家看的就是三个部分嘛，一种就是如果从最贴近用户端到最远离用户端的话，可以分成三个维度，一个就是应用端 application， 然后再来刚刚 Manny 有讲的 middleware，还有底层的运算模型。那目前看起来可以捕捉到最多价值的呢，其实是底层。如果你从上面开始想的话，我们现在用的这些人工智慧的各种 AI 的运用，不管你要叫它 generative AI 或是 whatever 的名字，其实我们大家用完之后就放在那边了嘛。我们身为用户，我们既不付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这个模型变得，目前没办法让这模型变得更好，我们就是丢一堆 garbage 进去，只是测试好玩而已。也就是说在应用端层面来说，现在比较 common 看到的观点会是 retention 这件事情留存率是困难的，你可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 fancy， 可是大家也还在想这个东西要怎么用，比如说 ChatGPT 好了，我要怎么样跟我现在每天的 workflow 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件事是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回到 Manny 刚刚讲的，我们到底要现在在做的到底是 AI 的辅助系统，辅助你写文章的工具，还是帮你写文章的工具，自己产生文章的工具，我觉得辅助这件事情可以做好 assistant 这件事情 然后去 break down 人的 workflow 跟工作形态，跟我想要对我的工作或是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期许，我希望是三五倍我的效率，或是减少我的工作时数，你要把它很明确的定义出来，你才能找到对应的工具去满足你的需求。这件事是目前我觉得这些 AI 目前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这件事也要取决于人类怎么使用这个工具嘛。所以在这过程中间，如果你觉得这工具不好用，你试一试免费七天、五天、七天、两个礼拜，你就不用了。所以其实现在这样的 application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甚至说就算他们有一些很明显的，不管是营收或是一些很大的 fundraising， 几十个 million 或一两百个 million 的募资的金额，可能接近独角兽的规模好了，可是他们的留存是相对困难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可能是比上过去这十年到十五年的软体新创来说，它的留存是更困难的。因为过去软体新创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会想要在各种平台上面各种买东西，所以我们在上面的留存是高的，我会希望软体可以帮我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各式各样的工具。但现在这些辅助的工具对我来说，只要它可以 feeding 我的 workflow， 是谁都可以，因为竞争相对我觉得变得更激烈。但是这不代表投资人不投，我觉得投资人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反正现在就是战国时代嘛，必须要压住好的团队，必须要压住有所谓的 traction， 就是有表现，有过去可能三到六个月甚至过去十二个月有做出些什么东西的团队。所以有 traction 是很重要的，就是之前也在聊，因为最近很多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 AI 的电子报如雨后春笋般的飞出，其实他们的 traction 都是很惊人的。那用这些 traction， 其实对于还没有办法直接像 LeCun 或是 Altman 想到未来十二十三十年，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来说，有这些 traction 告诉 potential 的投资人，甚至告诉你的合作伙伴说，这东西是可以把人留下来的。我觉得这件现在是一个比较重要，在 application 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第二层就是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讲 OpenAI 做的 ChatGPT 嘛，那其实它是 based on GPT 3.5 这个模型。那模型这件事也是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自己刚刚听整个 OpenAI 故事，我倾向觉得一开始他们只想做模型，所以才要有这些复杂的架构，然后确保自己可以赚钱，但又不是只是躺着赚，又不会大着很大之类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其实目前的态势的确是有一点在，怎么讲呢，就是 OpenAI 的行销跟 PR 能力太好了，以至于他横空出世，又做了一个很棒的 demo， 让大家路上的人可能都可以聊 AI， 聊什么是 GPT。 但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其他的 potential 的竞争对手在跟他们竞争。过年期间，可能是过年期间吧，或过年前，反正就是我们休假这段时间，对，有一间新的公司叫做 Anthropic， 它其实是之前 OpenAI 的一些员工出来开的。所以因为你刚刚讲就是大公司的人会离开公司出来开，新创自己也还是有员工会不爽各种原因然后出来开。他们就是过年期间，反正也是就是最近的新闻啊，他们去年2022年的时候融了一轮$5亿左右的一个大融资，那轮里面有很多人，包括现在状况很不好的 FTX， 还有一些其他的有钱人。 But anyway， 他们这一轮的融资其实是最新一轮的fundraising， 他们估值是$50亿，因为 Anthropic 的产品还没办法试用，所以网站上现在看不出来任何的 demo。 但是据一些有去可能申请一些 query 或使用的人的经验，还有一些数据看起来，他们觉得是普遍比 ChatGPT 好用的。
这么猛？
对，他比较没有那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ChatGPT 有时候如果你不信问了一些，用一些方式问问题，现在是会出现胡说八道，他甚至在一些问题上面会跟你像是更像人一样对话。 ChatGPT 最近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你用它2+2=多少，它会跟你说等于4。你跟他说哦不，我老婆说等于5，2+2=5，他就跟你说哦，你老婆说的都是对的，所以2+2=5。但是在 Anthropic 它的聊天机器人叫 Claude 下面呢，他有时候会指出你的问题是错的，比如说你不应该听信老婆不一定都是对的，他可能会跟你用这样的对话的方式来去指正你。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试出 demo， 还没让一般人摧毁它。 Cloud 这个产品的这个团队是希望可以打造出一个安全而且接近人类价值观而且合乎道德的 AI 系统。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而且迷人，因为我们刚刚上面前面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的是，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demo 其实都是一些没有感情的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零或一组成的东西。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 paradigm shift， 让这些 语言模型，就想讲先讲语言 LLM 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似乎就是要一直去 test 怎么样去模拟出人类价值观这件事，就你刚刚可能讲到的 emotion 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他们现在因为这么小心，也还没有把这些东西，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可以用的 demo， 因为有人在试用，只是还没有开放给大家使用，一定是还在做一些 fine tuning， 我倾向相信还在做一些 fine tuning。 但在我看来这件事就非常有趣，因为这就意味着就是应该说 OpenAI 还是会有竞争者，虽然说欧盟觉得哦，世界上以后只会有几个大的语言模型，大家要跟他们去只能在三个里面选一个，就像你在 cloud 里面嘛，你在云端里面只能在三大里面选一个，但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在典范转移中的好事，就是你其实有其他选项的，只是在这过程中，因为这三五年过程中间我们可能要试好几个不同的对象，有可能以后就是 ChatGPT sorry 就是 GPT3 还有 OpenAI 背后这个模型是 one of 最终解，但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上看起来人类就是有办法逼死自己然后去开一个新的公司然后跟前老板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我好期待、哦、
你这说法很棒、
啊、怎样哪样很棒，
没有就很赞啊，比如说这个在图资领域也是一样啊，大家觉得现在 Google Map 统治天下吧，但其实还有一个公司叫 TomTom
TomTom
就是 Apple Map 啊，或者其他的大家都在用它、
啊、
而且他们现在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也是很想要去深挖这个资讯啊，就是他们最近组成一个联盟，听起来就像反 Google Map 联盟，
很棒啊，
就是好多家公司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我用 Google Map 它的使用协议就是我的资料就是喂给你啊，那他们就是没有人想要把资料给 Google。 我觉得 Angela 刚才点出一个很赞的点，就是竞争这个东西就是人类不会停止做的事情，
就不管你是好的竞争，比如说我只想赢过他，或坏的竞争我想要干掉他好了，我觉得这件事好像除非你是一个完全 indifferent 就是没有感觉的人，
没有感觉你就不会创业了。
对，如果你
就会像我一样当社畜然后录录 podcast 这样。对，
好，完全同意。所以在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下人都会有一种哎，那我做做看这个怎么样，好，他可能起因只是我们做做看这个怎么样的感觉，或者我就是今天不爽这个人，所以我想要做做看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件事是你说它是进步的原动力也好，或是就是人类赖以为生活下去的动力也好，不要是原动力好了，我觉得就是活下去的一个动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觉得 Sam Altman 跟 LeCun 他们讲的一些话都是本质上没有错，但也可以同时从别的角度解读。
对，他们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预测或趋势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它都是从你已知有限的知识
嗯嗯，
然后你去画出个抛物线，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抛物线嘛。
对，
所以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有错综复杂的抛物线、嗯、而且抛物线跟抛物线中间其实会相撞，会互相产生一些化学效应，因为这边就要拉回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发展。自从 ChatGPT 出来以后呢，这些 Meta 跟 Google 这两间公司仿佛就觉得解开束缚了，反正大家都在用它胡说八道嘛。
我同意啊，
我觉得反正是 OpenAI 这间公司教育的市场来让微软啊，不来让 Google 跟 Meta 觉得 fine。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最近自从 ChatGPT 出来以后，这两家公司在 AI 产品这件事情的发言上变超积极的。
对啊，因为有人帮你打前锋了嘛，
比如说 Google 两位创办人回来上班了嘛。
对啊，
开始说这个公司里面 Code Red 红色警戒，再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就是怎样，就是会放宽内部审查的流程嘛。
对啊，这样挺好的啊。
然后 Meta 也是， Meta 就是最近就是狂发资讯，什么之前就已经有 Make a Scene 做图片的， Make a Video 做影片的，最近又丢了一个什么做音乐的，
做音乐是 Google， 然后还有4D、
哦、他们
开除 4D、
LeCun 有说他们自己有做音乐的、
哦、
做音效的
okay, 大家都要做了，
然后做 4D， 然后以后还有什么 AI character 就是做 AI 角色的，
很棒。
我觉得现在整个限制机又打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就是这些人离开大公司出来之后成功弄了一些新公司，发展出好的产品，然后因为他们相对没束缚，所以教育了市场之后又回过头来让大公司觉得说哎，赞哦，路都打开了，换我也来加入了，所以接下来真的就是一个大乱斗的时代。
对，大乱斗。
那得益者是谁？就是我们、啊、
理论上会是用户，我觉得
就是我们啊。
对，理论上我觉得用户终究还是会受益的，只是我们会用什么形式感知到这个受益不知道。比如说在搜寻引擎没有出来之前，就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找资料这件事就是去问人图书馆，但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去找任何资料是先透过图书馆这个路径了。但是我觉得前提我们的学习的成长历程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做的，但对我的爸妈来说，可能这是他们要花可能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他可能要花5年10年，或在工作上有一些 眼镜，他才可以学习这个新的 craft。 再来说我也还蛮期待下就是接下来的5到10年，我们会怎么去想或使用我们会怎么去思考如何获得我想要的资讯这件事情。
这是蛮重要的，因为 Auburn 在有一个专访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来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就是我们当然有讨论非常多什么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啊， AI 是不是剽窃啊等等这些议题啊，那这些议题就是说可以讨论，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但基于科技乐观进步主义者还是想讲一下 AI eventually 真正会改变我们是什么。Auburn 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过去的学习其实是建立在记忆上面的，
背
诵，我们都要背东西。
对，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自从搜寻引擎出来之后就没有，就不存在了。
其实还我觉得多少还是
有，没有没有，因为以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基本上因为我不笔记嘛，我为什么常强调我不笔记，我顶多就是写慢报。
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些甚至心理学东西是你小时候在学习的时候记起来的啊，所以你的学习还是记忆。
可是我现在，可是我说自从搜寻引擎出来以后可能不需要了，或者说我以前学习到的可能是一个 paradigm 一个大方向的概念，可是我不需要去记很多细节，比如说大概知道唐朝后面什么朝就好，可是我不需要知道几年换的，然后发生什么战争，什么乌龟 boy， 就是小时候都考这种东西嘛。
Okay. 我懂了，你的 scale 可以再拉高一点。
就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些抽象的概念，最大化我们的创造力。可是很多细节，我们用外部大脑嘛，只是过去的外部大脑是整个浩瀚的网络，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资料库，而我们去 query， 我们去
给它
存取这个外部资料库的入口是搜寻。
对，我们的入口是搜寻，
我们入口是搜寻。所以其实我觉得自从网络出来跟搜寻引擎出来以后，我就已经有一个外部化的大脑了，可是 AI 会是一个下一个程度的学习，因为我过去我还是要主动去 query， 我还是要想到说我要问什么问题，我要丢什么字出来之后，它不是给我答案，它是给我一堆结果，所以我还要能够去判别什么是好的资料，以及我可能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连环性的搜寻，我看到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可能里面有 hyperlink 连到哪边去，所以我自己要去整理这整套的资料，
你要有判读，
我要判读，我要整理，我要思考，我要思辨，我要处理，我要 process，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跟我写慢报的过程一样，就是蛮辛苦，就是你过程中我就一直找一直找一找，我写每一篇都大概会都要下30到50个 query， 就是一直找资料。可是 AI 这件事情它很大程度上会把这件事情 offload 掉，
对，因为你有助理了，
你会 offload 掉，但这个 offload 的程度要到什么程度，现在是很多人在辩论的嘛。比如说 ChatGPT 就是给你一本正经的干话，然后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它的 reference 是什么，它基于什么样的东西，你也没办法 fine tune 它，除非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对或错了，所以你可以 challenge 它，不然它其实就是照它能够它的几率去运算出来的文字就是这样很有自信的回答给你。就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人有辩论嘛，可是我说哎，可是这件事情它一定又会比我们过去其实是用搜寻来去access 一个外部网络大脑这件事情又有一个程度的变化，所以下一个世代的学习的典范绝对是跟我们不一样，而学习其实就是人类自我进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一个科技乐观主义的进步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学习典范的转变通常都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一个很巨大的提升。比如说我们过去知识资讯很难流通，我们以前用手抄书的时候，其实大家能够 access 资讯很有限，所以当活版印刷出来以后，大量的书籍流通了，我们 access 资讯的方式比以前的管道更多了，所以整体的人类的文明的进展就变强了嘛。可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什么网络嘛，所以网络又是一个巨大的 paradigm shift， 那 AI 我觉得就是下一个 paradigm shift。 那你会发现每一次的 paradigm shift 的时间间隔都越来越短的，然后每一次的 paradigm shift 造成的影响的结果，它的效果跟 impact 都是更巨大的，那这就是就是一个人类正常的进展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基本上是阻挡不了的啦，那我们可能要试着如果在这过程中用最快的速度去适应它，这是我觉得 AI 我对我来讲我最后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好，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那如果你喜欢收听我们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收听，那如果你想要每个礼拜都收到有趣的商业或是科技一些创新的知识的话，也欢迎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来订阅慢报。今天就今天的节目了，拜
拜。